好，来到我们各位长子、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礼拜五晚上的聚会一开始，我们要照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要来读诗篇138篇，总共只有八节。我们请翻开诗篇的138篇，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翻到的话，请一起来念。诗篇138篇第一节：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能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阿们。好，我们读经到此。接下来我们照着目前的分享进度，我们要从加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开始看。大概我们还剩今天不算一次或两次之内，我们就会完成加太书的分享。我们请翻开加太书的第六章，加太书的第六章，在第七节开始，小弟根据这一节定了一个标题，是圣经中的因与果，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小弟来念加太书的第六章第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保罗在这个加太书的第六章这边后段所记载，说在我们人一生的结局跟结果上面，人不要自我欺骗，所以他说不要自欺。那么他也提醒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也就是说不要轻视神，不要看不起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会自己欺骗自己，明明啊做的是这个为非三种，随便乱做一通，那期待呢有一个很好的成果。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欺骗自己，你也不要觉得神的智力不足，在这里就是说你不要看不起神啊，神是轻慢不得的。有一些人以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可以瞒天过海，他可以 呼风唤雨，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不要自我欺骗，也不要轻视看不起神。为什么呢？因为在神所命定的世界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里记载的就是圣经当中神所命定的因跟果。我们通常讲到因果，我们会好像联想到这个传统信仰当中的圣经当中的因果跟这个传统信仰的因果是不一样的观念。在传统信仰里面，它的因果是自然运行的，它不需要神明的审判，它是由个人的业力所决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会看到有些人 做事情，然后结果后来遇到了很不好的后果，这个网友就会留言这叫业力引爆有没有听过那个业力累积爆炸了业力引爆。那在传统信仰里面呢，他讲的因果是自然运行的，跟神明没有 绝对的关系，它就是一个机制。可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讲的这个报应跟因果，它并不是机械式的转化，不是说你今天放入一个 A， 然后经过自己的一套系统出来的就是 B， 它不是这种机械式的转化。圣经当中的因跟果，它是造物主对受造之物行为的回应，是造物主对于受造之物行为的回应。我们很快的来看两个经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26章，撒母耳记上26章，我们来看23节。撒母耳记上26章23节，小弟来念23节。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这里告诉我们，神会照个人的公义跟诚实报应他。如果我们今天做的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合神的公义，那神会照我们好的行为来这个有一些行这个神会有一些处置，神会有一些回应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做的是神不喜悦的事呢，我们一样来看撒母耳记，我们来看记下，撒母耳记下的3章，我们来看39节，撒母耳记下的3章39节。大卫在这里也讲了一段话，他说，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我们刚刚在这两节看到两种不同的报应，在撒母耳记上26章23节，刚刚所读的是神会照着个人的公义跟诚实报应他。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撒母耳记下3章39节说，神会照着每一个人的恶行来报应他。所以简单来讲，圣经当中的因与果，就是神的这个本性对于我们的回应啊。神的，我们所敬拜的神，他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小弟这个结婚以后，这个太太常常会考试，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我前几天这个我的手机打开，因为我要填太太的某一个资料，我有点忘记她的那个身份证还是手机，我太太都有记得，我没有记得，好险我有记在手机里面。我就打开，我都把她的资料记在我一个隐秘的资料夹里面。我还有记我太太喜欢吃什么她不喜欢吃什么。那我们所认识所敬拜的神，我们的神喜欢什么，神又讨厌什么呢？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5章，阿摩斯书的5章，我们来看14节到15节。阿摩斯书第5章14节到15节，小弟来念，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这里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简单来讲，就是要恶恶好善。简单来说，神讨厌的我们就讨厌，神喜欢的我们就喜欢。所以神的本性是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到，神的本性就是喜爱良善，他恨恶罪恶。所以如果我们讲圣经当中的因果，就是你今天如果做了神他本性也不喜欢的事情，神就会处罚你。那你今天如果做了神本性喜欢的事情， 神就会奖励你，没有一个人逃得掉。我们来看传道书的十二章，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小弟来念十二章十四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圣经里面的因与果，就是没有一个人逃得了神的审判。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连你自以为很隐秘的事，你藏在这个你的手机的深处，藏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你觉得没有人知道，但是神一切都知道。不管是善或是恶，神都会照着他的本性来审问我们。所以刚刚在加太书的第六章第七节，保罗提醒我们，你不要骗自己，你也不要看不起神。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会是什么。所以人家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不要期待说你今天，我们刚讲的 logo 收购的代际，做一大堆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做一堆，你期待你的人生会有好的结果，这个叫做欺骗自己。另一个层面叫做你在藐视神。所以我们应该要种什么，然后收什么呢？我们翻回来加太书的第六章，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来看第八节的前半段，圣经当中的因跟果提醒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所以顺着情欲撒种是因，收取败坏就是你的果。如果我们的一生都一味着顺着肉体的情欲在做安排，那你最终所收取的不会是好的结局，绝对是败坏。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们这里做个记号，还会再翻回来。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小弟来念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第四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一生谨慎跟随神的大卫，在他的这个国家相对安稳以后，他放纵了自己的生活，睡到日头，这个太阳快要下山，然后怎么样起来保暖湿淫欲，在那边走走走，看到附近有一个人在洗澡。其实我们讲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看，这个你不应该看的，你就应该那个时候就停住了。但是大卫在那时间第一次看到还继续看，那看了以后还不打紧他又做了第二个动作，他就问那这个人是谁啊？他还想要了解别人的资料。那了解到了以后，这个人已经有先生了，你如果在这里打住，还不至犯下大错。但是呢，第四节，他顺着情欲不断的在撒种，顺着情欲不断的在安排，他就差人去把这个妇人给接回来，又跟他一起睡觉。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大卫的晚年，他遭受到了神很多的惩罚，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时期顺着情欲撒种，所以他也的确吃到了吃到了很沉重惨痛的代价。 我们今天有些人信仰前期的表现很好，可是在这个现在，或者是说呢，在前一阵子慢慢失去了警醒的心，好像这个大卫一样，不该看的一直看，不该接触的一直接触，不该去的环境一直去，不管你以前跟神的关系有多么好多么近，如果我们放纵自己的情欲，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人不要自欺，你也不要藐视神。你今天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一定会是什么。如果你今天顺着你的情欲撒种，那你收的就一定是败坏。好像这个大卫一样，在当下他就吃到了一个很大的苦头。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里面提醒我们，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简单来说，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本来是有属灵生命的，但是到最后他失去了这份生命，就是他一直顺着他的情欲在过生活，不好的思想让他在心里面一直不断的萌发萌芽，然后最后把它做出来，做出来呢他还不懂得收手，一次两次第三次一直不断的来做，所以后来就只有死路一条。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自己收取败坏呢？没有其他的方法，圣经告诉我们，从这个源头就应该把它给掐住。我们来看约伯记的三十一章，约伯记的三十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约伯记的三十一章第一节，三十一章一节，在这里约伯讲，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约伯也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但是在圣经里面他自己讲，他从来不会去看那些不属于他的事物。我们与刚刚大卫的例子来讲，你有那么多的太太，随便你要怎么看那是你的自由，可是别人的太太就不应该看。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在婚姻上也会出了这个状况？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网络上，我说看到这个网友的留言常常就是这样，他们常常觉得这个小三总是比不上原配。你自己去看那个网络上，我这个男生出轨，他怎么找了一个比他看起来他太太那么漂亮，他怎么会去找一个看起来比较普通的呢？人总是会去定睛在自己得不到的事物上，或是好像想要尝鲜，可是其实这都是致命的毒药。好像我们最近台湾呢，就进来了一种的这个毒品，这个我们现在电视上都看得到，叫这个丧尸烟弹嘛，对不对？吃了以后，这个电子烟或什么话就会失去了控制，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毒驾，这个很离谱的车祸，一部分就是这样来的。你说在当下可能会得到十分钟的快乐，但是后来的累积是毁掉你的一生，你的人生就没有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应该接触的，不应该看的，你连第一次都不要给他。好，如果真的你不慎你有了第一次，你要赶紧的回头，好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卫一样。好了，他真的很不小心看到别人的太太，他也多看了几眼，然后又派人家去打听了，打听到别人的太太，你好歹嘛收手，没有啊，他继续下去，用着他的权势来犯罪。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人从这个好的生命一直到很差的状况，中间都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机会，可是他可能没有用脑袋在思考，就好像网友在骂的，他是用下半身在思考，所以 他就不知不觉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不管我们是这个信徒，或者是说我们是圣职人员，大家都是一样啊。如果你放纵自己的情欲，没有一个会有例外，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所以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前面说你如果是顺着情欲撒种的，不要骗自己，你也不要轻看神，你一定绝对是收取败坏。但在这个加太书的第六章第七第八节后面就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加太书的第六章第八节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顺着情欲撒种，因为顺着情欲撒种没有别的路，死路一条，歹路不通行，你就是死路一条。但如果我们今天愿意顺着神的灵在带领过生活，那你可以放心，等待你的绝对是美好的永生。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常说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书，在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封书信。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知道保罗自从被神的灵给这个教导以后，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以后，他得到了圣灵以后，他的一生从圣经里面来看，他所行所做的，他尽他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顺服圣灵，神的灵在带领。所以当他走过了一生，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最后在他死之前，他非常的确定他一定会有公义的冠冕，一定会有永生。这是他前面这么努力顺着圣灵撒种所得到的结果啊。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期待在信仰上你一点努力都没有，一点付出都没有，将来审判的时候你期待你可以得到一些回报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好像如果你今天银行里面有一笔钱，你身上有一笔钱你就把它去埋在土里，你连放在银行或是做一些最简单风险很低的那个投资什么都没有，你连放银行都没有，定存都没有，然后呢你过了二十年以后，你期待说我的利息会不会增加？不会，因为你就永远放在土里面。我们今天有一些人的生命也是一样，他就永远没有什么付出，放在土里面，不愿意照着神的灵的引导在过生活。那你将来你渴望得到什么？主耶稣早就跟我们讲过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二十九节，我们从二十八节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小弟来念。二十八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二十九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顺着情欲撒种的会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会收永生。这就是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的因与果，种什么就收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平常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做神预备叫我们做的事，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将来复活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永生。可是如果我们在世为人的时候，我们讲做做都卡贝洛口，为非作歹逍遥法外， 别人不管怎么样去劝你，你都不听，反正你头上顶了几个字说，我就是不怕神啊，怎么样，我就是有恶势力啊，我就是有钱啊。圣经告诉我们，那将来等待你的，不要骗自己，也不要藐视神，一定是死亡，作恶的一定会复活，然后要被定罪。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要走的是得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平时的祷告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47章，以西结书47章，我们来看第3节，以西结书47章第3节到第5节，小弟来念47章的第3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了膝。再量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以西结在异象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他也经历过一个体验。那个神的使者呢，在带领他，然后他就叫他量了1000肘，叫他这个趟过就是在水中走。那走过去，水就到他的踝子骨。如果我们有去海边或是游泳池啊，我们就很清楚，一开始呢水浅浅的，你还可以照着你自己的意思走，但是如果水越来越高，从这个脚踝到膝盖到腰，甚至到你的胸，你要自己要走就不容易了。所以后来你没办法走，只能浮在上面。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学习在圣灵里面祷告，来改变自己本来要做的事情。我们讲的祷告，除了向神祈求我们的需要以外，我们要借着祷告来改变自己。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信主，即使十几年几十年，你发现他的那个死个性，不好的那个脾气，一种撇永远都在那边。照理来讲他应该要改，但是他很坚持的做他自己，所以他的家人很痛苦，他跟他同教会的人也很痛苦，因为他没有人能够劝得动他。但是有些人不一样，他随着信主的时间过去，他懂得在祷告里面改变他自己，他讲话的方式，他做事的态度，他的一些观念跟想法，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好跟别人相处的人。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就是有没有在祷告这件事情下功夫改变自己。神不需要我们改变，我们才需要被神改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你没有其他的路，你一定是收败坏。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顺着圣灵撒种，常常在祷告当中懂得去改变自己，我们一定会收永生。这是前面这个加太书的第6章第8节告诉我们的。那再来还有讲到另一个这个因果的表现，我们看回来加太书的第6章，我们来看第9节。加太书的第6章第9节，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里也是一种因跟果。如果我们行善不灰心不丧志，这是一个因，我们有这样的付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时候到了你一定会收成，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果。这里其实又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在神所命定的因果之间，有的时候不会立即性的反应。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5章， 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24节。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24节，这里告诉我们，神所命定的因跟果，有的时候的确不是马上的反应。5章24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外面的人在讲啊，这个好像神哦，怎么都没有看到，为什么这个人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还没有遭到报应啊。其实圣经这里就告诉我们呢，有一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马上啊，他做这件事情马上这个他就遭到这个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报应哦，这个很不好的结果。但有些人呢，奇怪，他怎么一直去欺骗别人，一直去欺负别人，他还可以过这么滋润的生活。但其实神哦，这个就很像人家讲哦，不是不报啊，只是哦时候未到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不管怎么样，最终的公义一定会在审判那日来实现。同样的，保罗在提摩太书就讲，如果罪是这样，善行也是这样，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所以有些人虽然呢行善，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但是并不会立即马上得到这个很好的反馈。我们今天这个爸爸妈妈，我们常常会现在会比较控制我们的孩子不要让他使用太多的3C 产品，尤其呢这个滑太多的这个短影音或是什么，发现对于孩子的这种注意力啊，这个都是有危害的。因为现在很多就是要立即性的反馈，这个大家比较缺少了以前的那一种耐性啊，哇，然后这个我马上就要，所以这个对于人的发展是不好的。今天我们在信仰上的发展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期待说我今天做一件好的事情，我马上就可以得到立即性的这个好的回馈，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坚持下去，行善不丧志不灰心，时候到了你一定会收成。我们来举旧约跟新约的例子，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18章。列王记上的18章，我们来看41节。列王记上18章41节，小弟来念41节。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于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7次。第7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我们知道在北朝这个亚哈王，他因为做了一些坏事，所以神其实派这个以利亚先知跟他讲，我如果这个祷告不下雨啊，地就会3年多的时间不下雨。后来就真的3年多的时间不下雨。那神的时候到了，神就跟以利亚讲，你要去找亚哈，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18章第1节。第一节，过了许久，到第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说不降雨的是神，说要降雨的也是神。那神的应许都已经来了，我们看到他经过了加密山上的这个大战以后，他跟这个亚哈讲，有多雨的响声了，但是这个雨并没有马上降下来，以利亚还祷告了7次。这个7就是满足了神的时候。 所以今天如果以利亚中间就半途而废，就很可惜啊，因为神的应许也要用信心的行为来回应。我们今天在旧约或是新约，我们都看到这样的道理，你要坚持到最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五节。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二章第五节，这里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二章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六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因为在这个迦拿有这个结婚的筵席，但是新人的酒不够了，所以这时候耶稣的母亲就拜托耶稣，你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那耶稣后来呢行了这个神迹。那我们讲这个水什么时候变成酒呢？这个犹太人的洁净规矩这个门口都有这个石缸，一口石缸大概可以装这个80到120公升，是算是有体积的石缸。那么这个石缸这个水什么时候变成酒呢？并不是他们求耶稣的当下，也不是耶稣吩咐的当下。我们从这个第七节里面看到，是这个佣人照着耶稣所说的话，把缸倒满了水，就一直倒倒倒倒倒，不是倒的当下就变成酒，是一直倒了满了以后，耶稣说好，现在可以了，这时候才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要得到神的神迹，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持续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断不断不断的累积。人家讲厚积薄发，或者说我们得满足了神的时间，到了神迹就降临了。所以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这样勉励我们。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我们来看十五节，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十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呢，这个我们的心有不一样的状态，有这个土浅石头地的，有落在路旁的，也有长在荆棘里面的。那最好的这种就是在好土里的，这个好土就是诚实善良的心。可是我们听得到以后，其实并不会马上就有改变。这里告诉我们要忍耐着结实，也就是持续去做神的道理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就会结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今天来教会听道理很好，可是听进去以后要懂得把它做出来。这个做还不是只做一次，圣经勉励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做，一段时间过后，神的时候到了，你绝对会看到你的改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行善不丧志，这个就是我们的因，到的时候绝对会收成，这就是我们的果。那么除了 这几段告诉我们的因果以外，我们刚刚讲的顺着情欲撒种的会从这个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会从圣灵这个收永生，还有行善不丧志会收成以外呢，其另外在何西阿书里面有一个点，我们这个讲完今天晚上的勉励就到这边。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第十章，何西阿书的第十章，我们来看十二节，何西阿书的第十章十二节，十章十二节，小弟来念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邪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大小先知的时代，百姓就是不断的去犯罪， 所以他们常常得到神的愤怒。这时候其实先知不断地在告诉他们一个观念，如果以这句话来讲，就是要栽种公义才可以收割慈爱。记得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就是因与果。如果你今天栽种公义，你有这个因，你顺着这件事情一起去做，你将来得到的一定是神的慈爱。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会看到，神对我们的爱到底是不是有条件的。如果很详细的去看，我们可以讲神最起初对我们的爱是毫无条件的，所以连罪人都可以得到救恩。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你要持续不断地得到神的爱，你要保守在神的爱中，这个就是有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要栽种公义。这个栽种公义的意思就是行事为人要符合神的标准。有一点类似啊，那个一个新的班级啊，这个老师呢对于班上的同学啊，大家都是一视同仁，那可是无条件的。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有一些人听话啦，那可能就得到老师给他的小奖励啊。可是有一些人哦，常常拿美工刀在那边砍同学啊，那你觉得这种人会得到老师对他的厚饼秋吗？不可能啊，一定会说那某某某，你再这样下去我把你赶出去了。你说老师为什么差那么多，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为什么对我那么糟。老师一开始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但是你后来有没有守规矩，会影响到你自己，这个老师怎么样对待你。不要骗自己，也不要骗别人。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这个教育的体制某一部分为什么会让人家很灰心，就是这个因果关系我们把它搞乱了。这个人明明做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们因为今天他还好像未成年，你就把他应该担的责任都拿掉了，然后让那些无辜的人去承担，这个其实是错误的方向。他做什么事情他就要承担他的后果。如果他有悔意，确实的悔改，我们可以适时的减轻他要承担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该他承担的他还是要承担，因为那对他的悔改是有帮助的。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期待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也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啊，神都永远爱我，不是这样。你可以说你刚受洗的时候神对你是无条件的，那没有问题。可是圣经勉励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就是栽种公义啊。你不要常常走偏了路，然后你期待神对你是很温柔的，很体贴，给你很多恩典的，不是。要得到神的慈爱要栽种公义，平时的付出是这样，包括悔改的举动跟态度都是一样，要符合神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圣经当中的因跟果，就是反映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今天是受造之物，我们怎么样的行为，我们怎么样的这个举动，神用他的本性会来告诉我们，不管行善或是行恶，神一定会审问。求主耶稣带领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的慈爱。好，我们今天晚上的查考到这边。